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北地检，有关于外界某人士指称台北地检署侦办阿波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蔡姓负责人等人涉嫌背信及侵占公司资产案件，在假查案真清算、假查案之名、行斗争之清算之时，政治清算、政治破坏、政治报复等情节属于这个子虚乌有，那么也严重混淆了视听。台北地检署为正视听严正的说明有三点，那当然这三点我们也直接放在台北地检署的网站或者海外台湾悠悠爱旅行的部分了。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解决他的问题，这是因为如果未宣告没收扣押物，是不是可以申请发还？好，我们在节目里面也会来帮忙大家做一个协调。另外，在我们今天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呢，我们马上要带大家来到了，也是台北监狱，我们要来去找找邱典狱长。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刚刚我们也有预告，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监狱了。而今年的台北监狱生命教育短片叫做《咸水鸡的滋味》哦，也荣获了第19届台北电影节最佳的短片奖项肯定。好的，这也是创下整个矫正机关得奖的首例了。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北监狱生命教育短片这一次的幕后推手啊，好，也是我们的邱典狱长哦。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找找我们的点座？
是，瑶瑶，主持人好，
是
啊，全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
是的，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内地朋友哦，这个两岸三地的好朋友哦，这个最近我们也有把这个咸水鸡的滋味把它点进去。好，当然幕后的大推手我们就要来请我们的邱典呢点座来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以及呢这个名称真的很特别，对不对？
是，那我们这个片子的制作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台北监狱的收容人啊有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的一个宣导，那由我们本间的收容人啊还有我们的团队同仁啊职员啊一起努力了哈，那大家一起来拍一个微电影啊，这样的一个片子哈，那很荣幸呢能荣获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短片的一个荣誉哈，谢谢各位的支持哈，观众的肯定。
是，这次片花了多久时间，以及这个整个剧情哦也非常的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请我们点座来特别介绍一下？
是我们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刚好我们台北监狱啊有一个工作坊哈，工作坊就从事这个艺文影片剪接哈，那有一个团队哈。然后就负责我们大概我们台北监狱还有我们矫正署哈，有很多有时候做一些影片啊，那我们有一个后制的一个
团队
的团队， 那啊，另外有一位，我们刚好我们目前有一位收容人啊，张姓收容人，他具有这个电影导演的一个专业，
嗯，
那加上我们教诲师呢，有一个发想，
是
希望说，哎，我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的能力啊，来制作一个微电影啊，
嗯，
啊，所以就我们花了大概，我们从2006年的七月啊，
嗯，
就开始哈。那拍片前置整个花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哈就完成，
嗯，
哎，包括剧本改写、选角哈，还有演员的排戏，还有工作人员的训练等哈。那后置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大概花了五个月。
哇！
啊，所以才有这个获得这个最佳短片哈，这个也是大家的共同的努力的一个成果哈。
是，它大概全长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有35分钟左右，
嗯，
35分钟。啊，当然拍片的片长是多很多了，很长，
嗯，
啊，因为有一些剪辑哈，还是剪辑剪接这样子，嘿，
是，嗯，而且我们这一次整个制作的目的也是把这个生命教育，大家都知道这个生命教育哦，其实不管是对这个更生也好，或犯罪被害这一块来去做一个这个磨合哦，那当然呢，在我们整个剧情里面也是把这个纳入我们的这个题材，对不对？
是是是。那这个短片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上网哈，这个点播哈，来阅览哈，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整个来讲都是一个我们在监狱服刑的收容人哈，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写实，写实哈，
嗯，
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布景，
嗯，
完全非常的平铺直述哦，在监服刑的收容人他们一种内心的一个对家庭的渴望跟感受，还有家人的一个支持，好，
嗯，
那希望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我们的收容人，啊，都可以发现，啊，人还是最内心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支持，哈，
嗯，
是一个非常的最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大家要珍惜，哈，
嗯，
可以重新思考，哈，我们自己一个人生未来的一个方向，
嗯，
哦，让自己将来出监或假释之后呢。生命能够发光发热，那贡献社会这样子。
是，其实就在这边你会发现哦，在每一位的角色中，大家会发现从他们的内心里面会有一个自省，对不对？
是 是, 是，
这个警惕啊，哦，对，去怎么样去转换心境啊，获得一些这个重生的契机，怎么样去跟人家说对不起。原谅别人，以及如何让别人原谅你，要从自身来去做起哦，这才是非常的有意义。但是我们这只咸水鸡的滋味呢，从即日起可以在我们台北监狱的网站下载，我们也有这个 YouTube 来让大家去做一个这个点选给予他们的鼓励跟指教之外呢，其实台北监狱这个大家都知道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当然在教化这一块，还有包含了作业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点座。
是，
嗯，
那我们台北监狱，因为在我们台湾这个北部都会区了哈，
嗯，
所以我们收容人数都维持在3000多人哈，
嗯，
那我们为了要我们让我们的在监服刑的收容人有将来出监之后有一个一技之长了，然后我们也办了很多的生命教育，我们技能训练，
嗯，
好，然后技能训练的科目呢，有包括逃逸啊。
嗯，
还有包括美工啊，哈，
是
美工，那还有烘焙啦，哈，啊，这些都是让他们将来出现回到社会以后，可以有运用他们一技之长啦，啊，继续来为自己跟家庭啊，有多一个技能这样子，嘿，
是，我们台北陈先生想要请教我们典狱长哦，就是针对的这个技职的部分哦，就是说出监比例就职哦衔接的比例高吗？
是这样子哈，我们通常我们给他们就是一个机会啦哈，那我们说给他一个一条鱼不如我们就给他一个鱼竿了哈，
嗯，
钓鱼竿哈，那我们通常就是一个让他认识未来工作职场的环境介绍跟求职谋职的一个媒合的平台，
嗯，
啊，所以我们有跟那个台湾工生保护会哈，
嗯，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劳动部
是
劳动力发展署哈，
是
就业服务中心呢，啊，都有密切的合作，
嗯，
让他们将来出监之后呢，会找到就业的一个平台呢，很熟悉，可以马上就去寻找。 那需要安置辅导的，我们会请更生保护会来给他们一个协助，这样子希望做一个无缝接轨的衔接的工作。
嗯，这个陈先生，我们大概哦，以我们的这个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包含了这个我们在作业这在这个所谓的职训这一块哦，在做跟这个业主也好还有包含了自己怎么样如何提升自己的才能哦，来去做一个这个接轨让他们呢不会受到一些小小的困扰，然后而挫折哦。其实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张太太问一下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受刑人的部分哦，就是在这个在监执行的时候，在精神病患这一块，是不是北京也是很多？
哦，那个目前我们台湾的这个各矫正机关哈，我们从103年开始哈，其实我们在监的服刑的收容人呢、都已经纳入全民健保了，所以每一个矫正机关都会有一个我们卫生福利部的一个健保署呢，都会委托一个专业的医院的医疗团队人员进到我们矫正机关来做医疗的服务的工作。
是，
那当然精神疾病也是其中的服务的一环，服务一环。现在我们台湾的医疗的这个水平都非常的好，非常高哈。那精神疾病有精神疾病治疗需求的，那他们也有精神疾病的治疗专科医师还有医护人员，会排门诊，门诊给予治疗啊。当然如果说有比较重疾病比较重的啊，我们也可以医嘱签注意见，然后也送到外面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医院再去接受治疗，甚至也要住院也可以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处理收容人的卫生医疗保健方面的一个做法，这样。
是哦，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这也回答我们这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哦。那当然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讲到了这个生命教育短片，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只咸水鸡的滋味，对不对？因为这真的是哦，创下整个这个矫正金瓜得奖的一个首例哦。那当然也是做了一个代表，希望呢未来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呢，其实他们都蛮有才艺的，只是说他们不知道用在哪里啊，摆错位置了。我们常在讲哦，有时候呢这个摆错位置了，有时候是某一些事情给自己没有所谓的自信心甚至觉得做任何事好像都不大对劲哦。这个进来了就等于事情对了，他们就会做得很好了，对不对？
对啊，对对，尤其我们这边这个短片哦，大概主要铺陈就是一个母亲的关爱了，母亲的关爱。那我们因为以前，当然我们现在也许有亲情在的时候，也许在社会上，也许如果说没有去珍惜的话，也许都忽略掉对长辈的一个关心照顾了哈。啊，等他失去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就觉得很
不舍
。所以这个故事大概就互相的在这种传递爱和关怀，以这个核心概念呢、来触发我们在监服刑收容人一个内心最柔软的一个这个部分呢、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够有所悔过，
是
替力将来未来好。
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监狱邱鸿基典狱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这一支非常棒的好片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是，谢谢主任，谢谢听众朋友，好，
带
谢谢您，
是带继续有 live show。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悠来秀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在我们的心理智商各府的部分哦，咸水鸡的滋味，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爱与关怀在生命教育的部分。而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也是法务部的矫正署，来去找找黄俊堂署长了。那当然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在这个空中大人物里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的问题来去让大家更清楚，所以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赶快就过来。我们先让署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华务部矫正署署长，大家好。
是的，当然呢，今天呢，署长要带着大家哦，这个大家很多问题啊，我们也让大这个署长一次来跟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桥梁。其实大家比较关心，就目前一些矫正机关，我们提升一些受人的居住品质哦，这个到底怎么样来做这个后续的部分，我们 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署长。
好的，
嗯，
啊，有关于我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矫正机构大部分都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所建筑的哈，所以它的比较整体的硬体比较老旧哈，已经不符合现在一个收容空间的所需要了。
嗯，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今年在我们部长还有总统哈，他们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收容空间的一个提升啊，品质提升。所以我们最近在矫正署台北监狱还有啊这个宜兰监狱都有扩建的一个工程啊，这个将来会让我们的收容空间更好啊。那另外我们今年在行政院核定了在八德外一间以及云林第二间也有扩改建的工程啊，这两个工程如果在111年以前完成的话，那么我们整个收容空间就会更棒了哈。所以这个最主要扩改建以后，我们希望因为过去我们的生活空间很拥挤啊，大概每一个人大概只有0.5平左右，
是
好，那么已经不符合，尤其是我们的收容人又超收，不符合我们这个收容空间了哈。
嗯，
所以我们在扩改建以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人一床哈。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会分几个阶段来把它达成了哈。
是，
基本上我们大概到108年左右，我们大概可以达成到啊75.38%左右呢，会有一床啊。
嗯，
那么到所有扩改建以后，我们尽量去满足到一人一床，也就是符合到我们啊总核定容额的大概是56000啊多人的一个总核定容额啊，看尽可能去把它达成啊，这样来让我们的收容空间更好，这样在我们教育上，在我们在各种厨艺或是在技能训练方面也会有更好的空间让他们来做一个学习啊，这个是我们啊大概整个收容空间的提升品质方面我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做法。
是，当然呢也针对了就是刚刚还有一个这个听众朋友扣音进来问到这个精神疾病啊，其实在今天执行的一些这个情形啊，这当然这时候我们要来请教一下署长了。
好的，那当然精神疾病收容的这一部分呢，那么过去我在精神疾病的一个收容的一个场所，也就是草屯分监，我也担任过4年的监长了哈。在这一部分我大概比较了解哈。
嗯，
因为我们目前在监的这个精神疾病的收容人大概有2800位左右啦。
嗯，
分布在全国各矫正机关哈。
嗯，
但是我们这个都是矫对于一般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定期会给医生来看诊。
是，
如果有比较急重症的，那么我们会经过我们医师的评估以后，那么报我们矫正署核准以后，
是，
我们会把它移送到我们的精神疾病医疗专区，这个也就是在台中监狱的培德医院。
嗯，
我们这里有专门在收治比较急重症的，
是，
这个器块。那么平常我们对精神疾病患者，他的一个入监以后，我们就开始筛选。如果比如说他精神上有忧郁症，还有其他的，我们会看诊以后，精神科医师评估以后，我们会固定的给他一个投药。
嗯，
然后平常会给他们心理师的諮商，
是
跟他协助，也会请家属哈来做更好的一个关怀。
嗯，
好，
是。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已筛选了哈，就是平常。那么刚刚我讲过急重症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比较专业的培德医院的一个啊精神病医疗专区，
是
这个部分他们会做啊24小时日夜全日夜的一个照顾哈、
嗯，
定时投药，然后看他服药，然后给他辅导哈、啊，各种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医师在那啊这个看诊跟 啊这个诊断等等这一些
是
啊。那么平常我们在医疗专区，如果他病情一段时间稳定以后，
嗯，
那么经过我们的住院的医师评估后，他可以比较缓和后，会再移回来，
嗯，
原来的机关再继续来执行
啊。是，
那么原来的机关也会继续的，因为我们现在从102年起，我们所有的各间各矫正机关医疗都是看健保的门诊了，
嗯，
都会有医师进来看诊，我们固定给他再继续排诊啊。
是。
那至于他将来在要回去的时候，啊，他当然有时候会假释啦，或是期满要出监的时候，这一段这个我们就会通知家属或是相关机关，
嗯，
或是说如果家属没有办法来，
嗯，
那么我们会护送他回去，啊，这个是我们对整个这个精神疾病患者，我们也会给当地的卫生医疗机关了解，我们也会很安全的给他护送到家里，让他能够衔接下去，由家属来照顾。
嗯，
我想这个我们会整个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配套了。
嗯，所以大家不用太这个担心啊。
哎，不会不会，我们应当我们的照料哈。应该是蛮细心的才对了，
没错。
哎，
嗯，当然我们也利用一点这个五分钟的时间，也让大家了解这个现行假释的一个审查。这个常常在讲到哦，当然有时候哦，这个大家不了解这个流程，常常都是透过报章媒体或者是这个电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是一定有一个作业流程，对不对？
是是，
嗯。
那假释可能大家比较不了解哈，好像说。
我们好像随便，嗯，对，
好像按摩不按摩，龙才定到底什么条件？
是，
但是我们这个其实假释就是他本身受刑人本身，他必须要在里面有悔改的事实，
嗯，
啊，又符合我们的假释报的要件。我们假释报的要件哈，啊，就是说初犯有期徒刑初犯的话，
嗯，
他二分之一，好，啊，然后累犯他要有期徒刑要执行三分之二，
是。
无期徒刑呢要满25年，
嗯，
好，那么他处合这个执行的年限以后，他在里面还要表现良好，那么成绩好，要达到符合我们呈报的标准，也就是到我们有累进处遇，当然这个讲的就很长了哈，
是没错，
我简单来讲，我们累进处遇分成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嗯，
好，那有责任分数，他责任分数拿完以后就会进一级，
嗯，
他到二级的分数拿到就是二级的时候，可以保持每一项保持3分，那么保持3个月，然后达到刚刚我讲的一级的二分之一，
是
啊，不，初犯的二分之一，
嗯，
然后累犯的三分之二，
嗯，
无期徒刑25年，
是
这样，他就可以申报假释了，哈，
嗯，
好，那么当然我们在申报，我们在审查假释的机制，其实它是很严谨的，哈，
是。
我们审查假释，我们监狱里面它总共有大概9位的成员，
嗯，啊，
那么也有法律专家，也有老师，也有心理啊心理专家学者等等，
嗯，
啊，还有我们监狱只有3位人员，机关首长跟教化科长啊，
是，
跟监狱科长3位，等于9位委员，他外面就站6位，啊，来做审查。那么他审查是根据什么来审查？就是根据我们他在监的表现的状况，
嗯，
还有过去犯罪的情形，
是，
以及将来要回去以后会不会再危害社会的一个风险评估，
嗯，是，
我们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审查机制，在假释审查委员会通过以后才报法务部矫正署来做一个审查，哈，啊，当然在假释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时候，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制，我们会去询问被害人的意见，
是，
也会透过被害保护者协会做一个平台，好，看他们被害人要不要参与我们这个审查，
是，
或是说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们假释审查委员，我们会来做一个由假释委员根据刚刚我讲的三个面向，
嗯，
就是他的犯案的时候的一个情况，以及在监的表现状况，以及将来的风险评估，他们会做这样的审查，然后审查完了以后再报到我们矫正署来，再第二再复审，我们再根据各个面向再复审，
嗯，
啊，当然这个我们有一个评估的机制了哈，
是，
我们有一个评估机制哈，
是，
那么他们假释以后，
嗯，
当然我们为了要加速他的一个假释流程， 我们过去一个假释大概要等40天才可以放人。
哦，差不多。
哎，那我们现在已经改善到用无纸化的，也就是用电脑来传输。
是。
那么我们已经缩短到剩下24天，所以也就节省了16天。
哦，
这假释就很快的就可以做一个释放。
嗯。
啊、哦，那我们在我们法务部的整个政策来讲，我们是希望说轻微的案件。我们从宽从优，
嗯，
也就尽量轻微的，我们尽量赶快给他回归到家里去过着一个很正常的生活。
是，
好、哦，那么比较重大的案件，我们从始从严，也就是说、嗯、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考核到很安全的范围，才可以给他容许他提报假释，然后再回到社会啊、哦。这个是我们来做，我们无非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每位受刑人在我们的。一个辅导跟各项的技能训练，还有跟他的各项厨艺协助他们以后，我们希望他们很顺利的回到社会，回到家庭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啊希望。
嗯，没错。这个我们要对听众朋友抱歉哦，刚才三线都满线要来问问题哈、哦。那个，但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是来让署长亲自上线哦，来解决我们大家问题。我们再来找时间让这个署长再跟我们的民众有约，好不好？
好。
嗯。
最后我还是要再讲一下哈、哦，我们在矫正机关执行，我们是秉持了一个公益跟、嗯、啊关怀的态度来在执行啊、
哦。嗯。
啊，我们也希望。我透过我们执行这一段时间，让所有人能够回归到正常的社会跟正常的家庭，能够尽一份心力、
okay.
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啊。
好，
最后还是要祝福大家啊，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嗯，谢谢谢谢我们的署长，下次见
喽。谢谢您，谢谢谢谢。
嗯，
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